今年北京两会是在中共建党100周年和中国经济的第14个5年规划起始之时举行。为确保两会期间的安全，中国国家邮政局下发通知称，2月25号起，进京邮件快件全面实行2次安检，加大执法检查和责任追究力度。通知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辽宁省区市邮政管理局要加强信息互通和协调联动，着力构筑环京寄送安全护城河防线。这个通知还表示，各级邮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应急值守和信息报告工作，2月25号至会议闭幕次日期间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与此同时，在北京的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开始受到更为严格的监控。按照往年两会敏感期惯例，有些异议人士将被旅游到外地。不过，资深媒体人兼专栏作家高瑜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疫情和财务原因，他今年两会期间不会被旅游，但日前派出所的警察告诉他，两会前肯定国宝会上门来。
派出所的告诉我呢，说肯定两会前得来找我，但是到现在没来，我就说国宝要来呀。我说来我也不让进门，你得给我说明了，你们谁处理的我儿子，让我儿子失业到现在。
高瑜的儿子原本在一家非政府公益组织工作，长期批评时政，曾3次入狱服刑的高瑜说，去年有当局官员致电该公益组织，要求辞退他儿子，结果孩子的工作丢了。高瑜表示，除了抓人惩办之外，砸人家饭碗已经成为当局恐吓封口异议人士的招数。其中一个备受舆论瞩目的例子是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的妻子，幼儿园英语教师魏欢欢被无端下岗。魏欢欢是2名年幼儿童的母亲。欧彪峰去年11月因帮助泼墨女孩董瑶琼发声揭露被精神病而被株洲市国保抓捕监视居住，至今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董瑶琼2月上旬又被当局送进株洲市精神病院，这是她2018年7月4号在上海泼墨习近平像后第3次被送精神病院。在北京的资深记者高瑜指出，今年的两会对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谋取连任、恢复领导人职务终身制是至关重要的会议，当局必须确保安全无误。日前，北京中南海附近发生爆炸事故后，不断传出外地访民遭维稳遣返的消息，再次证明北京维稳安保的力度明显升级。元宵节当天下午，辽宁维权者江嘉文两会前在北京被解访，他发短信称，警务车上的5人将他围困在房山区他暂住的民房，他手机目前关机。丹东元宝区7道派出所接电话人员称，收到通知，正月16早晨江嘉文将被带到该所被责令接待。被问到什么原因抓江嘉文，对方表示不知情。
啊，江嘉文是吧？他应该明天早上应该是能到丹东就带回来了。
为什么要把他带回来啊？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因为说我这边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他带回来，但是这边应该是那我们就要通知说是那个这边这个江嘉文说是能回来，然后叫我们接待一下。
是不是你们所去的人呢？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没接到这方面通知。我接到通知就是他明天早上可能要过来，叫我们接待一下了。啊，然后咱这边有民警，然后陪他一起过来。
他在北京啊，他这个有什么违法的行为吗？要这样去对待他呢？
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们说是要接待一下，并不是说是要。有什么强制措施之类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您问的我不太清楚，您为什么会那么问？就是说我们这边只是把他只是说叫说这个江嘉文会来我们所，明天早上叫我们接待一下子啊。对，这个只是一个常规一个接待，并不是说要对他采取什么措施。所以说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会那么问。
对，我们就是要了解，因为我们这个在网上得到消息啊，他在北京被强制带走了。现在他那个手机也关机了，
啊这个、
找不到他现在。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我也不太清楚，因为说在北京发生了什么，我 我不太了解啊。
去年9月11日至12日，江嘉文在北京去围观任志强庭审途中，也遭强行拦截，被送到这个派出所。他获得释放后，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但还是遭到扣押、审问、遣返。
实际上，这次我是上二中院去，参与任志强开庭，结果我坐错车了，到了一中院附近去了。到一中院，我就准备转车到二中院，这时候叫他们拦下来的。但是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啊。
近20年来，江嘉文数十次被抓，遭囚禁、送劳教，仍坚持维权上访，在中国维权群体中有“被劳教冠军”称号。据维权网站《民生观察》报道，去年5月北京两会期间，时年65岁的江嘉文又被遣返丹东，并以疫情为借口关押14天，还被没收手机。但14天之后，当局仍不放人，拖延一段时间后，才在外界呼吁关注下结束隔离，被放回家。从丹东到北京有1000多公里，他是被警车从北京送到丹东。民生观察指出，用警车来北京接一个人权捍卫者，这维稳代价比坐高铁、动车、飞机高很多。这就是中国式的维稳代价，用纳税人的钱，宁可花费高代价维稳，也不愿花一分钱解决问题。江嘉文表示，2001年11月，他被人故意伤害致重伤，丹东市公检法包庇涉嫌伤害的案犯，他因而开始上访维权，被劳教5次，总共5年，判刑1年半，行政拘留和关黑监狱各将近20次，被关押时间累积长达100多个月。江嘉文这次被强行遣返前后，还有山东、河北、黑龙江等地的访民也被地方解访人员押送原籍地。北京人权律师余文生的太太许燕对美国之音表示，去年两会期间，他被安保监控20天左右，今年大有可能继续被安保监控，因为他楼下的安保平房已经开门，有人在里面。余文生律师是709案的辩护律师。2018年1月，他公开建议中共修宪，使国家主席产生方式由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随后被抓捕，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去年12月，二审维持一审作出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的原判。近期，一些备受舆论关注的涉及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的维稳案庭审相继举行，其中包括涉及北京女企业家耿潇南、北京维权人士全世新、前安徽检察官沈良庆等人的案件。本月早些时候，耿潇南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刑3年，但外界普遍相信他因为声援连续发文批评习近平的原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而遭当局打击报复。全世新和沈良庆两人都曾在国际社交平台推特发文议论时政，他们分别被控以涉嫌寻衅滋事的口袋罪名。不久前，新公民运动倡导者、法学博士许志勇的女友李翘楚被抓到山东临沂，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拘押。去年10月，向河南省辉县政府门牌泼油漆抗议假疫苗问题的维权团体“疫苗宝宝之家”发起人何芳美和丈夫李鑫被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上述案件被视为中共当局在明年召开的20大之前加紧打压言论自由、压制批评声音的典型案例。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